我可以了解了哈，我们可以了解哈，因为一方面的话就是不容易懂哈，那一方面呢，很中间哈，有一个姊妹她说刀光呀，就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这种很血腥的事情哈，其实也不是了哈，就是一些灾害呀哈。等一下我把那些结构哈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一方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秩序上有一点乱哈。有点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它来龙去脉哈，我们把目的搞清楚了，我们把神给约翰记下这些启示录里面的这个纪实里面的要给我们的目的都弄清楚的话，那我们就要抓住啊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哈。好，那我们先祷告，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在两岸，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同心的到你的施恩座前，虽然我们在地上，可是我们却可以在天上相通。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特别的恳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恳求你把启示给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的这样的灵一样的赐在我们一个人的心里面，按着我们心里的意愿，按着我们心里面的渴慕，也按着我们里面的身量。把我们的粮食赐给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抓着你的应许，凡是念这书、遵守的，就有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赞美天上被杀的羔羊，也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就求你今天晚上顾念每一个人的需要，有身体需要的，有心灵需要的，有我们在你面前在寻索，在寻找。在向你敲门的，就求你一一的来关顾我们，帮助我们，把每一只羊带到你的圈中，带到你的手中，让我们很安全的被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这是一本，我想大家应该很期待了哈，因为在我问你们说想要我们学校学哪一本的时候，其实。比较多数的人想学启示录，等于说呢，我们真的是很愿意去明白我们不明白的。好，我没有觉得我是明白了，但是呢，这本书神没有说要明白，要让我们读得明白，而是说当你念了，然后你去遵守了，那么就有福。好，等于说呢，第一个我们要念，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遵守什么，我们要听到神的话，然后去行了，那这样一定有福。这本书是带着福气的，赐给我们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如果去念的人就有福哈啊。我先简单的有一点点的介绍哈。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没有跟着我们一起看但以理的话，可能就会多了一些难处哈。因为但以理本身几乎就是这个启示录的一个梗概，梗概就是好像一个雏形一样。一方面呢，它的这种写出来这样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模式也好，或者是用的方法也好，它是相同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建议说把但以理跟启示录连着来学习。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没有学过但以理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去听过哈，刘磊很用心的帮我们把每一集都存起来哈，去听哈。其实这一本书呢，对现在的服侍神的人，不是到最后才念，是首先就要去注重它的，这是我的建议哈。就像一开始念圣经的时候，创世纪不能割开。圣经里面有两本书，《创世纪》跟《启示录》，一个是始，一个是终。这两本书的话，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创始，一个成终，哈，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开始，哈，怎么开始的，然后是怎么结束的。而且这两本书的信心，如果把它定牢了，那我们的信心就是很真实的，哈，因为这两本书里面有很多会超乎我们的理性，超乎我们的理解能力。也是超我们的感性的里面的一些记事啊。同样的，圣经里唯有基督徒的圣经是写历史的， 一般的你去读那些什么经，其他的什么经哈，宗教的了哈，那些经的话，没有在谈历史的。所以我们在谈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几乎就是在读历史哈，人类的被创造的一开始的历史，然后就继续的啊，这个人的啊这种历史。那么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其实上它是有历史性的，但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叫做启示文学哈，就像但以理一样，你会发现它不是用几年到几年，哪一个朝代接着哪一个朝代，不是这样子来把它铺排出来的哈，它有它的前后的一些次序，可是它在记这些经节或记这些内容的时候，它会就像但以理有没有第一段讲到在巴比伦的历史，哪一个皇帝，然后呢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呢之后又谈到已经巴比伦结束了对不对，又回来这个当中，然后呢谈到但以理他的意象或他的梦，哈，好，类似这样。所以启示录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是在哪里之前，这是哪里之后，没有办法用这样子来了解它，这也是我们难的地方。好，因为我们一向的这种很固定的一个逻辑的观念，就是按着时间的前后这样排下去的。那这里呢有历史，可是跟但以理一样，这边谈好了大的这个像有没有啊？金银铜铁泥的这个像呢，后面又谈一下哪一个部分，又回来又谈一下哪一个部分，好，是类似这样。可是他在谈的时候，都有他重复的地方，有时候是从一个粗犷的一个架构，然后后面又谈到细节，啊，所以以后我会再继续的跟你提到说我谈这个是什么意思哈，你稍微有点概念。所以如果你用你原来在读一本历史书、读一本故事书的那种概念要来念启示录的话，那是读不通的，会越读越混淆。好，所以现在呢，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整本书的结构性的东西哈。好，首先我们来先敲定一下这本书是谁写的。好，这里我用的是记者，就是有点像报道的记者，那不是新闻报道记者，是记下来的人，我没有写作者。因为所有圣经里面都是他们要凭着圣灵的感动，然后会有自己的这种啊文化个性还有自己的特质的那种模式来写下神要他们写的圣灵的感动写的，等于说是他们著作的。那这个著作里面是按着圣灵的带领哈，他就写下给这个教会的书信啊，或摩西写下这个历史过去怎么来的啦、啊，写他们经过这个旷野啊这些记事哈。那启示录这一本是独独一本，只是好像一个记录员，所以我用记载的记哈，不是用那个作者哈，他就是看到哦，他就要写，他就赶快写下来哈，听到就写下来，这里很奇妙哈，你如果有英文版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启示录里面呢它用的都是过去式，意思是说我看过了，我听过了，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就回家整理。所以他在我们都晓得哈，那个启示录第一章我们都晓得他是被放逐在那个拔摩海岛哈，就是这个时候他是被放逐的哈，因为那里是关一些政治犯啊哈，关一些死刑犯的地方，他就把他们就是好像就把他们放在那里，然后那个是很恶劣的哈，环境很恶劣的，那他们就自然就有的就死在那里了哈，非常的不管天气啊干燥啊或者是那边的这种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啊，很简陋的环境，也是吃的非常贫瘠的哈。但是奇妙的是怎么样，根据传统的哈，传统的记载有两件对于使徒约翰很奇妙的地方。第一点是他曾经要被 用油锅把他炸死，炸，炸东西的炸。可是问题是他没有死，所以呢，就把他放逐到海岛去。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同伴都殉道了。之后，事实上，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他已经看过、听过，而且他当然神给他这种能力了哈，就记着，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听说是回到那个以弗所去写的。好，那这是根据传统，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如果看他的英文版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过去式，他写的是过去式，就是曾经已经有听过这样，就好像这个记录员，然后看过这样，他不是现场写的，是之后他就用一个说，哦，我过去看到什么，过去听到什么，好，就这样，好。那现在呢，我们打开你的启示录，好，看谁请帮我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启示录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好，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名。
好，先到这里。好，所以呢，到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看到哈，到底这一本书的写的人是谁，记的人是谁，就是约翰嘛，哈。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这个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呢？等一下下面还有哈。那他的目的呢？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有没有出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写这本书的目的？
要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要给我们福气，要给我们福气。好。那我加了一个，我说祝福跟那个警戒，好，事实上启示录是一本盼望的书，你如果往后面看，往高处看，我们带着盼望走完我们在世上短短的几十年，那这是一个到最后我们确定的一个终局的这样的一本书，好。所以它里面有盼望，但是它里面也有警戒。那写给谁？其他人回答一下，写给谁的？这个书的目的要写给谁？
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是的，写给七个教会。啊，然后呢，七个教会里面呢，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七个教会里面的众仆人，那我就要问说，到底这个众仆人是指谁？你们认为，大家没有关系哈，他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他称约翰为仆人。好，那么现在请问，一方面我们知道给七个教会，那时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已经成型了啊，已经开拓出来了。上面说要指示快成的是要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众仆人跟七个教会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指所有人呢？
是不是指这个七个教会的牧羊者？
OK。当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讲了好几个仆人的比喻，有没有？主人跟仆人的比喻啊。那通常我们会想说，那些仆人的比喻是在指哪一群人吗？还是针对我们？大家怎么想？
针对所有的人，针对我们。
我也认为这样。所以等于说，七个教会就是等于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是主耶稣的仆人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是神的儿女， 第二个跟主的关系，我们的救主，然后成为我们的主的关系呢，既然称他为主，那我们就是仆，对不对？主仆嘛，哈。但是当然，主仆里面，耶稣说我邀你们成为我的朋友，到个地步呢，我们是心腹，他是新郎，就更亲近了哈。然后一方面是主仆的关系，一方面是新郎跟新娘的那种爱的很紧密的爱的连结关系。哦，好，那等于说这样就清楚了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我们说一定就是那个使徒约翰写的哈。所以只是他的众仆人，刚才那个文字提到说是不是给教会的牧者呢，或者是服侍的人呢，等一下会有一个词，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先这个先搁下来哈。那我也认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叫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主的门徒都要跟耶稣一样，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嘛，对不对？然后他帮门徒洗脚，说我怎么做你们也这样去做，我在哪里服侍你就这样服侍。我不知道在哪一个主群我忘记了，我们在那个这个比喻里面有没有，当我们点着灯忠诚的点着灯警醒的等着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做饭给他的仆人吃。好，有一个比喻哈，前一阵子不知道那六年或许你记得，我现在也讲太多主群，我不晓得在哪里讲到了哈，讲到这个仆人哈。那现在呢，我们的祭的人出来了哈，然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从主耶稣来给七个教会的，这是第一次耶稣对教会讲话，他没有写，他叫约翰写。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教会，彼得也写信给基督徒，也是算是所有的教会的人哈。约翰也有约翰三书哈，有一些写信给教会的哈。那耶稣在世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成型，他提过教会。那么这是唯一一次他给教会的。我要有一个激励哈。通常我们对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都很用心，一直在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是不是更要知道我们的主对教会有什么话要说，要更注意。马上第二章、第三章，他就对七个教会有一些他要讲的话。好，好，刚才提到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念了，然后遵守，然后有福。后面加了一句，日期，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呢？当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然后他死了复活升天之后，其实从耶稣来就开始算这个进入末世了。好，一直到他复活后，他说他要再来，这一段更是一个更近的这一段迫近的时间。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多久了哈？那不管多久，我们都在等着那一刻的来临。哪一刻呢？天使说他怎么样从这边上去，也要同样的下来哈，到地上，也就是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第一次是诞生，第二次是降临哈。那现在呢，耶稣已经回到父的右边，但是他心里面，因为这是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啊，哈，爱的细念的就是他的教会。然后等到这个教会这个心腹呢整齐了，装备好了之后呢，就有一个所谓的婚宴在启示的后面哈，我们就要去坐席，我们跟这个教会这个新娘都准备好了，就要跟新郎一起坐席。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最后这一幕哈，大团圆的一幕。好，意思是说呢，因为他是，你看他可以这样子降临，他可以这样对约翰说话，他是无所不在，他也是神哈。那么现在呢，等于说呢，跟我们，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哈，所以呢，人对人，我们看到，我们相信他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好像给我们隔开一个空间或隔开一个时间，就让我们更有一种情节感，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当耶稣复活后，他就不用敲门了，就穿过去了，对不对？那以后我们跟耶稣对在一起的时候，跟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有个荣耀的身体，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好像跟现在不一样，因为我要跟耶稣一样嘛，哈。但是现在呢，耶稣以一个跟我们还是有时间上还有空间上的一个距离，可是又那么的亲近，又说我们是跟他连结在一起的葡萄汁，他是葡萄树，然后他又在最后这本书呢，就交代约翰要对他的教会讲话，好，让我们去想象，好像很远，可是又好像很近，其实他的心是很细腻我们的。那现在呢，我们的记的人是谁的？然后目的是什么？哈。那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九节，跳到第九节，我们不全部，不用这样一下就全部念哈，慢慢我们把这个结构讲好了，再有顺序的来念哈。跳到第九节，我们来确定一下这个约翰是哪一个约翰。第九节，请念。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好的，谢谢。曾在曾经在那里，然后呢，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所以很明显的、无疑的是，那个最后的晚餐靠着耶稣，然后彼得说：“哎，问看看。”到底那个要卖耶稣的是谁啊？这个约翰啊，使徒约翰，主所爱的门徒哈，使徒约翰。我们在进入这个细节以前呢，我要讲一下我们的结构哈。在圣经里面有一种文学哈，他们的希伯来文学的一种模式哈，诗篇里面也有，就是把一个篇章呢，比如说一卷书，像其中一卷书，把一个中间点先摆下来啊，然后分成两半，然后这一半的第一个会跟那一半的哪一个对称，通常是第一节对最后一节，然后又这样子又对过来啊，这个是希伯来文学的一种他们的模式。我们也有了，我们在写一些文章的时候也有一些我们的架构的一些模式哈，但是当然跟他们一定不一样的了哈。我这里有一本哈，叫做那个圣经文学之美哈，他就在讲那个，要特别用很多诗篇哈，就是让你看到说，诶，好像前面这里这样子，所以前面一节对着最后一节又拉回来了，就好像两个那个叫什么书架的这边一个，对对对对对呀，然后里面呢好像有一个最高的哈，我这是一个想象了哈，给你们了解哈，好像里面呢中间那个最高，然后慢慢就把它排下来。同样高的排在第几个第几个第几个，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懂，
就是一个对称的，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梯形，就是你看那个 bar 先从低的上去，然后再这样下来，它有时候
等于说，如果说哈，第一个叫做 A 哈，这边是 A， 那边是 A 的兄弟 ，B 这边是 B 的姐妹。C 就是这样子，他们不是完全一样，可是是相关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像你们照相时候最高的站中间，其他就慢慢就啊，它就一个很对称的，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回一下，请你们。
了解了解，师母。
哎，好，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照相的时候那个 C 位，对，有了 C 位以后，然后两边的人，然后按照高矮个，然后依次排下去，就这个。
对了。对了，才不会这样子参差不齐哈。好的，好，这是它的一种特质，它是一个相对称啊，但是是交错的，好像说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然后我们就 say hello， 就这样哈。所以呢，那么启示录的中间那一个主轴是什么呢？第十二章。所以从十二章往右、往左、向前、向后呢，它会有一个对称。那我请你们看第一章跟最后一章，这两章就是对称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现在呢，在启示录的内容里面有七个 怎么讲 ？seven seven 哈，七个七又是七个七哈，七种七个事情啊。OK， 好，我怎么讲比较好？好，比如说哈，里面有七印，有没有？
对。
然后七号，然后七丸，然后有我这里有给你们对不对？啊，里面有教会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号，七个丸。七个意象，七个得胜，还有七个心，新旧的心，我有给你们了哈，内容哈是七，有这从这几个七，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排成以十二章为主轴，然后排成这样子，从这样子往旁边推，就推到前言跟后语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哼哼，好，好，基本上我们的。一个一点点的概论，因为我不是要教你们启示录，我们是一起要读启示录，所以不要想得太复杂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到时候我们有很多问题哈，因为人连圣经学者都有很多看法，很多解释方法啊。不管什么解释方法，启示录的作者的写下来的约翰呢，他是。有什么记什么，等于说这个是直接从耶稣基督从天上，我们在谈到天上的天地下跟天上哈，其实启示录为什么我用那个地下跟天上来做一个铺垫呢，在那个但以理呢，因为启示录就是怎么样，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旷野，他有点像保罗说的魂游向外，可是他记下来的都是他听到然后也看到，确实的听到跟看到，所以他把它做了一个记录。好，所以等于说呢，不管别人怎么解释，不管我们懂或者不懂，里面一定是有耶稣基督告诉他要交代给我们这些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肢体哈的信息是，只要我们去念，然后你注意到什么是我要遵守的，那我就去遵守，那我一定得到福气。好，那现在呢，我已经把两个很特质，一个是七个什么哈，第二个就它是交叉对称的哈，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点功课。把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把它相对称的，记得、哦、我说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它有时候有同样的字句，有时候它是有同样的描述的内容，可是没有说第一章的哪一句跟这一句完全一样，不一定是这样、啊、但它的意思是相对的、啊、这边跟那边遥遥相望是一样的、啊、那我们要从、啊、最后一章跟第一章来找出，把它找出来，到底什么是彼此对称的？哈，所以你可能需要有两本圣经，或者是你已经看过了吗？有没有去找一下？我已经给你们那个次序了哈。第一章、第二三章对二十一章教会跟心腹，四到六章对十九到二十章谈到审判、预备审判，还有这个执行审判。好，当然它里面有一些差别在哪里呢？有的是三分之一被审判，有的是怎么样被审判。好，但是都是在谈审判。好，这一段哈，大概就是这样子。嗯哼，然后呢，七到十章对着十四到十八章，七号跟七晚，然后十一章对十三章，十二章在中间啊，是两个见证人对两个兽。现在呢，我们有一点概念了。如果你有时候听不清楚的，现在就问好不好？不要介意，你听不清楚就要问。好不容易我们可以来一起学启示录，好吗？有没有谁听不懂的？我很可惜，如果我有一个白板或黑板，我就很喜欢用画的。我很喜欢写白板，我只要看到白板我就很兴奋。可是我没有办法写给你们哈。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这个第一章跟二十二章的这个对称。讲同样的事情，我基本上呢，我挑可以挑出来 至少七样。好，那我们现在来做好了。比如说哈，好，第一个刚才我们念过了哈，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刚才念过了哈。那请你翻到22章的八节。
这件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主。
好的，好，场景已经一样，他已经写到最后了，所以到那里呢，他非常的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非常的赞叹啊，而且到最后一章是充满着新希望的哈、啊，哎呀，看到原来那个生命树也在那里，然后那个医治的什么果子也在那里，哇，他心里面充满着盼望，很高兴想要去拜那个天使，他说你不能拜我啊，但是呢，他的同样的跟我们刚才念过的第一节第二节对不对啊，就是意思是说呢，是我亲自看到听到我把它写下来的，好，这是对称的，好，好，你把这些对照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对于启示录的信息就是核心的概念，这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神要对我们讲的，就大概就可以抓出来了。通常你看一本书的时候，序言就会挑起你一种兴趣，想要再进去看，对不对？好，就是就把你引进去，引你入胜。好，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会中间有一些内容，有一些情节，到最后他一定会跟序言有一个交代，而且有一个强调。所以这个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所在重复的、在强调的、所对照的那些呢，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信息，信息就是神要对我们的心说话的，也就是我要记得，要深深的刻在我的心板上，且要切切的记得，到最后的时候，快到的时候，我不能错过的。所以第一个对照呢，第一章到在最后一章呢，要成为你在看启示录的时候的，就好像你抓住了一个要点，那其他就是在发展，又回来，出去又回来。那我要你们思考哈，对于启示录哈，我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分段，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段一段的用知性来学习哈。那我们现在启示录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学习让大家都把这个启示录的福气领着，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把他的话全刻在我们心板上、哦、这是我的祷告哈。好，刚才提到这个仆人听到见到见证，好，那我就顺便我岔开一下，我请问你们，当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要离开以前，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到圣灵降临，然后你们就要在哪里哪里哪里做我的见证。那个本来那个做我的见证，原来的如果你用别的版本哈，英文的或什么去看的话，等于是一个见证人啊，好，不是说要去说这个见证这样哈。好 ,OK, 不管怎么样。那么现在我们可不可以把刚才这个讲的哈，我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更知道说什么叫做为他做见证，然后仆人为主人做见证。好好好，如果你们有空的时候仔细的去把它对照一下哈，然后按着刚才我们在提示的，就是说尽量不要把它再用这个可以解释成那样，那个年头他们有相关，不是相关，是可以对照的，至少它有词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好，比如说光是那一句说证明出来，或者是真实的啊，或者它完全是一样的都可以哈。如果你把它列下来的话，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哈， 就是让我们记得说，我现在要学的启示录就是关系这些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关系这些核心的信息。啊，这是我的用意。哈，那刚才文字提出来那一句哈，那一句不是说第一章有提，但是最后呢，使者特别提到，然后约翰把它记下来，就是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的一个警戒。我讲过嘛，哈，这里面有盼望，有我们想不到的未来，好，是你眼没有见过，耳没有听过，心想不到的那种很美的啊，我们的一个啊，以后我们的未来哈。但是也有很多的警戒，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在盼望跟警戒当中啊，也是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下一次呢，我们要彼此交流的是，彼此做一点分享的是，你从这里看到耶稣有什么名字？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好，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哈，就是你回去把这个把它做好，这样哈，就把自己去用一点心，用点时间把它对照一下。好，现在我们开始慢慢的进入这个第一章，刚才已经念了第四节，对不对？好，七个教会哈。好，那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哈，所以这个神的属性哈。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把焦点放在为什么十二章是启示录的中心点呢？因为它有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好，那现在我们要针对这个序言第一章里面的焦点的一个前奏。好，那我们先把焦点放在这个耶稣基督哈，首先我们就进入了哈，刚才已经讲了哈，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斥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第八，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所以这一位交代他、启示他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好，那么他这里几乎把耶稣的名字还有他所做的，他到世上来所做的，包括他回到天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位分，都讲得很清楚。好，我想这个我们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好，几乎是一个从第五节的话就让我们复习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位分，君王元首，而且死过复活了，好，然后呢，他的工作是来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好，这都很清楚了，哈，之后呢，因为他，我身为现在是他的仆人，要为他做见证的这个见证人，对于这样的一位主使我成为国民，然后又做他父神的祭司，因为这样呢，他就把荣耀全能归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位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全能，做成我这个人仆人或见证者的现在这样的一个位分，可以讲他的位分带来给我位分，他的生命带给我生命的意思是这样。好，那这个是身为弟兄姐妹跟主的关系，然后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说，那我们之外 还有一些不认识他的人，他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哈，所以我们后面就开始看到，他就是一个审判者，一个审判官的啊一个样子。刚才我说到哈，说约翰看到他，把他吓死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哈，约翰这个记下来的这个约翰呢，这使徒约翰呢，对自己已经有一个表白，他是谁哈，他在哪里看到这些，听到这些哈。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记下耶稣要他写下来的事情哈。好，那么首先第十节，刚才到那里有没有谁要分享什么？你看到然后你又想分享什么？现在你可以用你的领受来分享，没有关系哈。就是你从那里有看到，然后你有想要分享什么？事实上，约翰是记下来的、记录的那个，但是他这个记录呢，他要把那个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那现在他要开始这个经历了哈，这些经过哈，所以从第九到十一，请念。
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迭迦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嗯哼，好，先到这样哈。好，时间出来了，什么时候呢？你前面那个我已经确定约翰就是他的身份嘛哈，所以他说我是跟谁有份的哈。好，他要确认他的身份了。好，好，当主日，好，这个主日并不是在讲我们现在讲的哦，我们去主日我们去教会敬拜，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哈，那个时候的背景哈，刚好就是大概主后耶稣诞生后的这个95年哈，95年的时候得到这个启示，那他已经得到之后的下一年，大概96年的时候，基本上班的个查考的话，就是说这96年主后就是他写下这本书哈。约翰本身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在那个年纪左右了哈，年纪很大了。他是唯一耶稣的门徒呢，是就自然过世的哈，就是不是那个被逼迫死的哈。他也被逼迫，但是他没有被逼迫死的哈。好，他提到主日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对于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非常残酷跟严重的，有几个出名的叫做罗马大帝、凯撒大帝啊，他们的基本上皇帝叫做凯撒，那里面有个人的名字啊，一个一个接一个的那个不一样的皇帝的名字哈。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呢，基本上他们就是把皇帝呢要当作神来拜了，所以他们对于罗马政权下面的百姓，他们一定要称他们的皇帝为我主我神，连神的名号都出来了啊，我主我神。等于说呢，比巴比伦那个时候那些皇帝那些帝王还要过分，包括神都搬出来了。当然当一个人权势很高的时候，他们到个地步都以自己为神，那是一种心态。但是竟然让人家称他为神的时候，被崇拜，他们都很希望，但是被称为神的，而且用口头来称，也因为这样子，这些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已经称耶稣为主之后，他们不能再认任何人为主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口头的称号而已， 是一个从心里面来认定我信的是主跟我的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主日是在指他们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Sunday 太阳日，七日的第一日了。那七日的第一日呢，是罗马政府本身大家都要一起称呼或敬拜这一位皇帝的一个日子。那刚好就是那一天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敬拜的日子在讲的主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好，感谢主了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一样是用主日，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哪一个主哈。所以当主日就是所有的在七日的第一日大家都要去敬拜那个凯撒的时候呢，大帝的时候呢，他说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然后有个声音出来哈。好，这个圣灵感动在启示录里面呢，基本上至少有四次提到，他不是自己想象的，是被圣灵感动。我们来稍微谈一下，现在有没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圣灵感动我，有没有这种时候？好，那么刚才有没有念到一个七灵？等一下哈，
第四节，
第四节念过了哈。好的，好，我们回来看第四节哈，谢谢。哈，你们大家都很反应很快哈，我现在不行了哈。好，和他宝座前的七灵，然后这里谈到圣灵啊。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当他们讲到七灵的时候，一样的，就像我们说耶稣有什么名字，有什么名字，有什么名字。那神的话，我们称作万军之耶和华。或者是我主我神，都就是我们有各种称呼哈。那三位一体就是父子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呢，它本身呢有它的七个特性，所以这里叫七灵，等于说总刮起来是完完全全就是圣灵的，确确实就是圣灵哈。这个七是完全嘛哈。这个特性在哪里呢？在以赛亚书曾经跟我们提过哈，那里提到说有智慧，有悟性，有知识，有敬畏。你们需要知道那个经节吗？想不想知道这个经节？谁查一下？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是这一句吗？
呀呀，圣是一个哈，后面又有很多内涵呀， yeah, 就类似我们说耶稣的名字有什么，对的呀， yeah, 就是这个哈。所以基本上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圣灵的总瓜整个在那里哈，就是在那里，所以谈到七灵哈，嗯哼，不是说七个灵哈，是这个灵的里面的内涵，就像我们说。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特性一样，类似这样。好好啊，刚才谈到圣灵感动，
刚才那个感圣灵的感动我有查到
啊哈，
他一个是说到就是西面被圣灵感动，
嗯哼，
还有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就是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这是耶稣的那个被圣灵感动，还有就是在使徒行传，就在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嗯哼，
嗯，还有就是启示录，我被圣灵感动，启示录被圣灵感动最多。
好，我为什么提出来这一句话哈呀，我在想说当我们在讲说我神有感动我的时候哈，基本上这个所谓的感动一定是圣灵的对我们的一个，你说启示也好，光照也好，感动也好哈。那我要大家思考的是在启示录里面呢，至少我记得至少有四次提到圣灵的感动哈。那每一次的感动就带着他到一个场景里面去，就看一个，等于说他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 他基本上没有办法理解那些，因为他看的东西他也不理解，他看的那一些有的是我们往后才有的，就像那个大义理一样，他就是不明白，一直要问，一直要问，然后那个使者说好，别问了，好好吧，你就去吧，去吧，好，安息了，好，那基本上呢，圣灵的感动一定有神自己的，因为圣灵本身里面有谋略。有智慧，有知识，有敬畏，有圣洁，好，所以这个灵的感动呢，一定是有它很神圣的对我们的一个触动或者工作，这样工作这样好不好？好，然后也要我们能够身为一个仆人，让我们有能力去服侍神。所以耶稣说，你们等在这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要得到能力啊！没有圣灵的感动，我相信约翰再怎么样的爱耶稣，可能也没有办法按着他所看到的，能够写出来这种啊，把这种圣灵的这个灵力呢，就这样子就传达给我们。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不要怕启示录很难懂，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愿意去念他，要遵守他的心。第二个，一定要像约翰一样，有圣灵成我们里面的明灯，然后有他给我们的智慧，按着他给我们照亮我们多少，我们就在那里用一个很敬畏的心来遵守他。所以不要太在于说我明不明白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各种意思有各种说法，包括上次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谈到那个三年半，好，那个大灾难的事情，那到底是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还是之后，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各种说法不一样，那他都有他的解释的方式哈。那我们的角度不是要解释启示录，我们的角度是要跟约翰同感一灵，然后我们有一个心。你看约翰在写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心态，我在想他刚开始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因为他不认得了，他就跟他以前跟他在一起的耶稣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听他的声音，然后呢，他声音又怎么样？他的声音后来很像大水一样，哦，真把他吓到了，好，但是又那么的亲切，所以呢，他所领受的是他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意象，写下来的也是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讲的，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入门，对启示录入门是一样的心态，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那不要往一个说我懂不懂，我要多一点了解。好，圣灵如果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因为我们的了解使我们可以遵守的话，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去了解，而且这个了解不是只有说知识上知道怎么解释而已，而是我的心里面真的是放下这个信息，然后我很敬畏的，我很谨慎的要去遵守，我很珍惜的这样的应许，我带着盼望，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可怕可言，或者是没有所谓的啊这些大患难的这种啊让我们的心里很沉重可言，因为这是神已经定好的。